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查考约书亚记的最后两章，那就是约书亚记第23章跟第24章，这两章记载了约书亚的最后遗命。第23章，约书亚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和官长全部都招来，目的是鼓励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最后第24章是说到约书亚把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招来，要他们委身于上帝的约，遵守他的诫命。最后的一段经文是以约书亚的死作为这一卷书的结束。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3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这里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大家可以看到，是约书亚主动的邀请各首领，并且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我有一些要说的话是特别为你们预备的，这是关于上帝的作为，请你们留意听。接下去我们要看约书亚记第23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这里说，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约书亚要求以色列百姓遵从摩西的话去做。我们再看第7节到第8节的经文，这里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 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面对过约旦河的困难，迎战迦南人强悍的敌人，他们每一步都紧紧地依靠神。但是现在以色列人已经度过一切的危险，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会很容易地忘记上帝，因为约书亚很明白人的本性，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23:9-11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约书亚数算上帝的恩典，指出上帝过去如何为以色列人征战，赐给他们地业，以后仍然会带领他们在迦南地定居，赶出那里的人。不过以色列人要履行责任，遵行上帝的律法，不与异族通婚，不拜他们的偶像，专心爱耶和华他们的神。跟着约书亚又警告他们，假如他们背弃上帝，将会有可怕的刑罚临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3:12-13的经文，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上帝的审判一定临到那些离弃上帝命令的人。我们再看15:16的经文，这里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是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约书亚的警告成为对以色列人的预测，而且约书亚的这一个预测结果就成为历史的事实。上帝怎样所应许的一切赐福给以色列人，也会照样是各样祸患临到他们，倘若他们去叩拜侍奉别神，必在上帝所赐的美地上灭亡。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作为，尽自己的责任，以别人的失败作为我们的鉴戒。在约书亚记第24，我们再一次看见约书亚召聚以色列民间的长老官长，向他们申述上帝的恩典，并带领以色列人与上帝重新立约，使他们列祖与上帝所立的约继续有效。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4:1-2的经文，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 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与百姓立约的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另外，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甚至于我们曾经怀疑过的事。这里说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是呼召他离开拜偶像的家庭。他呢，是亚伯拉罕的父亲。从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他是拜偶像的，因此引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并且有一个民族从他而出呢？或许我们先要从背景来讲起。巴别塔事件之后，人差不多全部都离弃了上帝，没有人侍奉上帝，甚至于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也不例外。上帝把人类的口音变乱之后，人类就在不同的地方分散居住。虽然他们不太认识神了，但是他们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今日即使在很落后的部落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有认识真神的知识。正如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所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于顽梗悖逆的人类，上帝可以把他们迁离地球，好像月球一样没有人居住，但是上帝不愿意这样做。上帝愿意人人都悔改归向他，所以他从一个人开始，这个人就叫做亚伯拉罕。当然在亚伯拉罕的心底里一定有寻求真神的欲望，这样他就是合适的人选。上帝在吾尔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亚伯拉罕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因为他的父亲塔拉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自己的家庭，是希望能够帮助他认识真神，而且他也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一族的祖宗。从这一族，弥赛亚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4章5节到8节的经文。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是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从我们所读的经文，知道上帝无微不至地看顾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害的时候，上帝差遣摩西和亚伦拯救他们，为他们降十灾在埃及，又行大神迹，使红海分开，并且将追赶他们的法老军队淹没在大海中。跟着引领他们到旷野40年之久，没有缺乏，并且为他们战胜约旦河东最强悍的亚摩利王，并且把他们的地赐予以色列人为业，使他们安居乐业。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4章第13节的经文。 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以色列人所享用的丰富生活，全都是上帝所赐的。不过，他们并没有把周围的民族消灭，所以他们陷在危险之中。他们周围的民族全是拜偶像的，他们必定会使以色列人走在他们的道路上。因此，约书亚要求以色列人向上帝委身，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24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越是对约书亚有多一点的认识，就越发的喜欢他。虽然很多年来约书亚一直有摩西的榜样可以效法，但是他毕竟有他个人的特点。上帝拣选约书亚，真可以说是选对了人。约书亚并不是一个很特殊、才华显赫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更可以看见他的长处。他对以色列人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朋友，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大大挑战以色列各支派去思想他们与神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百姓的反应吧。约书亚记第24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这里说，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或许大家会这样想，上帝在以色列人面前行了如此多而且大的神迹，照理以色列人应该是忠于上帝，侍奉上帝。但是很可惜，历史并不是这样记载。以色列人屡次犯罪离开上帝，令上帝伤心。虽然上帝多次打发先知警告他们，但是他们都不理会，结果遭到上帝的烈怒，兴起外邦人来攻打他们，使他们被掳到国外去漂流度日，做外邦人的奴隶。朋友，以色列人的教训实在使我们值得警惕。究竟我们今天又如何呢？我们与永生神的上帝的关系如何呢？这都是我们需要关心和思考的事。 我们接下去看约书亚记第24章第20节的经文。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与你们，把你们灭绝。感谢上帝，他对我们有丰盛的祝福。他不单是一位有慈爱、有怜悯、有安慰的上帝，而且他更是审判人的上帝。接下去我们来看第21节的经文。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百姓再一次的肯定的回答说，他们必定要一心一意的侍奉耶和华。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4章24节到27节的经文。这里说，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约书亚将上帝的约记录下来，并且树立石头作为见证。我们再看29节到30节的经文。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纳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这里讲到约书亚死了，并且葬在他自己的地业上。第31节到32节，这里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最后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24章33节，也是末后的一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上。约书亚记是从摩西的死为开始，而以约书亚和以利亚撒的死作为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完成了约书亚的研读，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现在让我简单的来述说一下23章跟24章的内容。约书亚记23章24章主要的是讲到约书亚最后的勉励，他希望以色列人立定心志跟随上帝，不拜迦南人地的偶像，遵行上帝的律法。另外，约书亚也带领以色列人与上帝重新立约，使他们与上帝的约继续有效。最后说到约书亚死了，葬在他自己的地业上。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主，他带领我们，赐福于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从开始到末了把约书亚记查完了一遍，我们从这一卷的书里面我们得到非常丰富的真理。我们感谢主， 主耶稣不但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正如他不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并且还要带领他们进入丰富的牛奶与蜜应许之地，照样主耶稣要把我们带入属灵的各种的丰满的福气里面。只是我们需要有信心，以色列人怎么样有信心，他们就战胜仇敌，得迦南地为业。照样今天我们需要有信心，可以战胜一切的仇敌，进入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我们感谢主，这些宝贝属灵的福气都是属于我们的，正如迦南全地都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要凭信心去支取，凡是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属于他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凭信心才可以支取神给我们一切丰盛的恩典和各样属灵的福气。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要到了，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回答，或者是你在这一卷约书亚记所学习的心得要跟我分享，或是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我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愿神赐福您，再见。